汽车在途中有一站，上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刚上来，就发现那个其他人就赶快向一边躲开。当时车上有很多人，其他地方都很挤，就这两个人身边没什么人啊，非常的松散。在别人向躲开这两个人的时候，我转头看了一眼，发现这两个人从头到脚全部是黑的，脸部也全部是完全是黑色的。等别人躲开他们的时候，这两个人态度非常好，他们好像不在意，还在那微笑。他们微笑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牙齿是白色。你想看，再看这两个人什么人？啊，黑人是吧？错了哈，这两个人刚从煤矿里上来，是两个挖煤的矿工。当时他们没来得及去洗刷换衣服，就赶快上车赶路。那些人，你想看那些人为什么要躲开他们？为什么见了赶快要躲开？什么道理？很简单嘛，是不是？他满心是煤灰啊，怕被那两个人给弄脏了啊。其实那些人的话，不仅是怕那两个矿工把他们的衣服给弄脏，实际上他们心里面会什么？会有另外一种想法。他们想什么呢？他们心里面会把这两个人看成是另外一种跟他们不一样的人。怎么知道？从他们的眼神，从他们在那儿嘀嘀咕咕讲话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这两个人有看法。当时我虽然我自己没有主动的去躲开那两个人，但我心里面也在，心里面我在想什么？心里面我在很自豪啊！我想我不需要像他们那两个人，像他们那样去做那种什么又脏又累的苦工啊，被别人看不起的苦工。假如你在当时在那辆车上，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反应？那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还没认识神，没有信主。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我们从黑暗里面进了光明里面，我们变成了在光明里的人。我们理当行出在光明中的人行的事儿，就是为人处事会有一种新的眼光新的心态去平等看待，去怜悯关心去关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但是呢，在信主以前，我们一些旧的观念、一些想法还会影响我们，还会影响我们对人的看法、对事情的这种态度。那在光明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的特质跟表征？就说在行在光明里的人，如何才能持续不断的在光明里行走？上一次我跟大家已经分享过这个话题讲过三点，我想可能很多人早就忘记了第一点，就是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宗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宗保，他是我们的辩护者，是我们的辩护律师。我们每次犯罪以后，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父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就会在父神面前为我们求情，为我们代祷我们就一定会得到什么？得到父神彻底的赦免有耶稣这样一位宗保的帮助，我们就可以常常持续不断的在光明里行走。第二点，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宗保我们不仅仅跟神已经建立了关系，还会什么？这种关系会持续不断的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会一直存在，会一直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他每时每刻的对我们的安慰。那么第三点，我们也提到在行在光明里的人会什么？会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以耶稣在这上所做的为榜样，愿意委身神对我们的托付就是参与他在世上给我们托付参与他的神国的事工。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行在光明里的人还有什么样的特质跟表征。那我们这些行在光明的人跟世上人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今天我们看的经文还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十一节大家有时候你可以看你的圣经，也可以看大屏幕我来读约翰一书二章的七到十一节，请大家来仔细来思考。第七节，亲爱的弟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 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请你就是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就像刚才诗歌所说的，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常常的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天父，你眷顾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听了说的都能够被你的圣灵所引导，被你的话语所吸引，让我们能够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前说起初所领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在这里说约翰称呼收信的人什么亲爱的弟兄啊，而包含的姊妹在内称呼收信的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称呼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使徒约翰在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当时差不多已经九十几岁了。那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称呼那些人是小子们，就是我们孩子们我的孩子们。他是以一位长者的心态跟他们讲话，以一位长者的身份表示对他们的关爱，对他们的关心。那二章第七节这里，他又把收信人放在了跟自己完全同等的位置上，称他们弟兄姊妹，给他们称兄道弟，表明约翰是一个有一个极其谦卑的心，跟这些收信人在讲话。实际上他不仅仅是称这些收信人是孩子们或者是弟兄姊妹。在下面在第二章的后面我们下一次会讲到，他称呼那些收信人是父老们就是父亲们。那我们会具体在今天不会讲了，下一次会讲。那从身份地位和属灵的权柄上来讲，使徒约翰在就是要比那些收信的人要高出很多高出很多。他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不仅如此，他跟他的哥哥雅各，还有另外一位使徒彼得，他们三个人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三个最核心的人物。圣经还告诉我们，约翰就是就是那一位主耶稣特别关爱的那位使徒当然还有约翰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属灵的特别的能力。那显然，约翰在收信人的心目当中是有非常高的属灵的权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称为那些收信的人是为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兄弟姊妹自己的孩子们，现在看得比他还要高。那当然，实际上也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对跟随他的人一种态度我们看看这些经文，耶稣当时对他的门徒是怎么讲话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五节，这里是耶稣对门徒们在讲话，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儿，我要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称呼他的门徒为什么？为自己的朋友，把他们看成跟自己是平等的地位。我们再看另一些经文，另一处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三章34-35节，那里是这样记载的：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对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周围坐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看哪，我的弟兄。” 凡遵行神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那些已经认罪悔改、已经信主的人。啊，主耶稣称呼信他的人是自己的母亲，是自己的兄弟姊妹。啊，当然，主耶稣在这儿说的是一个属灵的，啊，在属灵生命里的一种关系。他非常看重啊那些信靠跟随他的人，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当然，主耶稣也爱所有啊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特别对那些还在迷失里的人，更加的啊怀有怜悯之心，就盼望他们能够早日的啊认识神。他对啊约翰在这个地方对收信人的这种啊态度，还有主耶稣对他门徒的态度，以及他啊对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的态度，我想对我们今天人也有很大的提醒啊。在我想，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在教会里，我们身边的每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想在我们头脑里面都是我们弟兄姊妹，对不对？都是。但是在我们的啊心里面是不是会已经印在里面？是不是说已经显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教会，有时候在一起啊聚会很长时间，5年、10年、20年。但是呢，好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机会跟其中一些弟兄姊妹讲过话，甚至我们可能对一些人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我们头脑里面，我们都是跟他是弟兄姊妹，但是呢，在我们心里面没有真正的跟他们建立起那种啊属灵的关系啊，没有真正是就很难，平时就很难去什么为他们祷告，可能也很难去想起来去主动去关心他们。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这样一种情况，我相信等到我们到外面去，我们也很难会什么，很难会对一般的人去主动的去什么跟他们建立关系，或者说很难去想到会刻意的向那些人去啊传福音。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哈。那约翰一书这个地方，我们看看约翰在关心那些弟兄姊妹什么，在什么方面在关心他们啊？在第二章第七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领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约翰在这儿提醒他们，他写给他们的不是一条新的命令，是一开始他们就领受的那个旧命令，是神的道。这是神的道，他讲的什么呢？是约翰一书前面。前面已经讲过了，第二章第五节那地方就提到过，是讲的爱啊，讲的爱神的心啊。那个地方说是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啊。所以爱神的心，彼此相爱，是这些收信人之前就已经听说的啊，已经领受到，是那旧的命令。那他们一开始就领受这样的命令，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所以约翰在这儿讲，我对你们说的不是一条新命令啊，是一个旧的，你们以前就听说了。但是到了第八节的地方，后面第八约翰在这儿讲，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再者就是转折啊，但是然而约翰说，然而我现在写给你们的又是的确是一条新的命令。约翰刚刚讲那是旧命令，转头又说这是新命令，是不是有点矛盾，相互矛盾，对不对？怎么一回事？约翰是不是有点糊涂？他非常清楚哈，第八节那个地方讲的这条新命令在主耶稣里面是真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像刚信主来讲，我们刚才讲从观念上，他们对爱神、对爱人这个命令，他们听了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以前就知道。但是耶稣来了以后，爱神和爱人的这一个命令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了爱神跟爱人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具体什么叫爱神，什么是爱人。耶稣来了以后，给他们写了一个榜样，在他们面前活生生的一个榜样。主耶稣，我们知道神的道变成了人的样子，来到世上是一个爱的化身。那在旧约那个圣经里面讲的爱神和爱人，这个 耶稣来了以后，他把这个命令具体化，把它清清楚楚地彰显出来。他在使徒面前，清清楚楚地彰显出来，什么叫爱神，什么叫爱人，应该是如何爱人，应该去爱什么人，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去爱那些敌人，爱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包括有病的聋子、瞎子、瘫子，这些被人看不起的人所以耶稣来了以后，把这个爱神爱人活生生的彰显出来。那这样来说的话呢约翰说，我给你们的的确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新的命令，以前你们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现在是耶稣来了以后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到底什么是爱神，什么是爱人。所以 他说不仅是在主里面是真的，在你们里面也是真的。那这句话实际上对信主的人、收信人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有两层的含义。一方面是约翰要提醒那个收信人，你们信主以后你们生命已经改变，神已经给了你们一个新的心，已经将新的生命放在了你们里面，你们已经有能力活出神的爱里面，将神的爱彰显出来。另一方面他在提醒他们，你们当中的确有一些人一直在跟随主一直在效法主的榜样，并将神的爱活在了你们生命里面。约翰知道他们当时受了一些异端学说的影响，让他们对之前所领受的有怀疑有怀疑，有动摇。所以约翰在这儿鼓励他们，你们不必担忧，不必怀疑，你们之前所领受的教导是真实的你们平时所操练的、所活出来的也是真实的，跟你们所信的是相吻合的。所以这个地方约翰给那些受信人一个原因，什么原因？他说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里黑暗是什么？真光是什么？那么第八节前面句那个地方讲的就说的就是真光一定是指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上面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所说的耶稣活出的那个爱，他所活出的那个爱的生命就是真光。那黑暗呢是跟真光相对的，是没有活出神的爱的生命。跟第一章的第六节跟那儿说的说的在黑暗里行在犯罪，在罪的里面，那当然也跟下面第九节有关联，那里说是记恨自己的弟兄，就是在黑暗里面。这里说对信主人来说，黑暗渐渐的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说明什么？这个渐渐的过去是一个过程。假如信主人遵守爱主的命令，常常效法主耶稣那个爱的那个具体的榜样，那个犯罪的机会和记恨弟兄的这种心会越来越少，最后会完全消失。什么原因？很简单，第八节后面告诉我们，真光已经照耀，真光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已经开始什么发光，已经开始起作用。那约翰在这里的描述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说是早上起来我们这个天亮，每天天亮这个过程，天亮前一段时间黑暗是什么？渐渐的慢慢的过去的，太阳光已经在那里了，太阳光发出的亮度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最后将黑暗什么完全的赶走。这个过程是不会逆转的不可逆转的。同样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已经什么？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光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已经开始发光开始越来越亮，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所以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会什么？越彰显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楚。那下面一节第二章第九节这里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假如一个人说自己在已经在光明里，有两层意思，一个说是他有基督的生命，二是说他在光明中里行这里说的光明中行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从这句话来讲，一定是跟其他的信徒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这里有个确字，确就是什么相反嘛。但是假如一个人说自己行在光明里面，他就不会记恨他的弟兄，而他会爱他自己的弟兄，会给他 的弟兄建立一种啊亲密的关系。反过来，假如一个人记恨啊他的弟兄姊妹，他就不会啊，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在光明里面。那没有光明里面在哪里呢？就是这里说的在黑暗里面啊，是一种没有那个时候的没有包容、没有接纳、没有去从心里面去爱他的啊弟兄。第十节这里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滴的缘由。当一个人在爱他的弟兄的时候，就说明他那个时候正住在什么光明当中，并且没有半点理由。半点是跌倒啊，摔倒的意思。没有跌倒就说啊，不会啊，不会跌倒。那么谁不会跌倒？这里讲的是那个在行在光明的人，他自己不会跌倒啊，他不会摔倒。我们都知道，在啊走路的时候有光的时候，和光晒充足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看清前面路啊，就不会走岔，就会平稳的往前走。那一个爱弟兄的人，他住在光明里面，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跌倒。那就说住在光明里面是什么意思？住在神的话语里面，这个住字啊非常特别，你要体会一下这个住呢。等我们说我们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表明什么呢？我们会在那个地方待一段时间，我们会在那儿生活，我们可能在那儿生活很长时间。另一方面会什么呀？你会把这个地方当成，既然在那儿住了，就会当成自己的家，在那里吃喝拉撒，在那儿生活，在那儿享受安息，对不对？在那儿来享受。所以住在光明里面，住在神的话语里面，是表示一种状态，表示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被神的话语所什么所引导、所启发、所环绕、所浸泡。我们神的话语成了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已经生活，神的话语已经生活化啊，并且会享受在他那个在神话语里面跟神那种关系。但是我知道，每个信主人，我们每个已经啊信主人，有时候虽然是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并不代表什么，并不代表我们是一帆风顺，不代表我们不会遇到困难，也不代表我们不会有挑战，不代表我们不会再跌倒了。有时候我们还会灰心，有时候我们还会跌倒，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错的决定。想看在耶稣门徒在三年时间里面，耶稣就在他们的身边，他们天天跟主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天天领受主的教导，就是天天住在神的话语里面。按道理他们应该什么理当应该是每天都是走得很平稳，是不是？被神的话语引导，每天都行言行都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结果如何？什么情况？他们有时候讲话自以为是，信心不足，好多时候不明白神的心意，没有怜悯的心啊。比如他们斥责带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他们阻止那个来到耶稣面前呼求帮助的那个迦南妇人。在耶稣需要他们迫切祷告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睡觉。在耶稣被抓的时候，除了约翰以外，其他人全部跑光了。所以虽然说啊，主耶稣与门徒们同在，但是他们还会什么？还会跌跌撞撞，还会摔跤。但是更重要的是，每次摔跤以后，他们又爬起来继续往前走。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会摔跤，但是呢，我们可以起来。我们再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得更有力量。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来服侍。所以主耶稣是一边带领，一边教导他的门徒，一边让他们参与服侍。他没等到最后，没有等到他们最后完全什么，完全准备好以后，才让他们参与他的施工。我想这样的主耶稣这样的对门徒的经历，对也是适合我们今天每个人每个信主人。神没有期望我们变得完全好了以后，完全啊，才到那个时候才什么才可以参与他的施工。而他是让我们一边的谦卑的学习，用一个端正的心态来学习，来使用他给我们的恩赐。假如我们也真要等到我们最后完全变好了以后，我估计是没有希望了啊！到见主面那一天，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所以记得使徒约翰在这儿提醒，对我们信主人来说，靠神的帮助，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常常的在他的光明里面，我们 们可以一边走一边服侍，一边被神使用。所以我们刚才讲，我们不会永远那样平稳，我们可能会跌跤，我们会可能会失败，我们会什么，我们可能会失去方向，有些人会走岔路。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每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计划去做一些事情。你没有这样的经历，计划去做一些事儿，后来发现事儿没做成，计划的事儿没做成，把没有计划的事儿给做成了。很多人都喜欢到那个 Costco 去买东西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那里面的东西都涨价了，对不对？有的这么多年过去，可能涨价涨了很多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到哈，里面一样东西几乎没涨过价。啊，什么？有人知道哈？它里面的烤鸡，那个烤鸡几乎这么多年几乎没涨过什么价。那我们家也是对那个烤鸡很有兴趣啊，所以我们偶尔我们也会去买一次。经常去 Costco 人，你会知道那个烤鸡是放在什么地方。啊，你知道那个地方，那个鸡是放在什么地方？但是在见到那个鸡之前，你见到什么了？你见到什么大屏幕的电视？见到什么电脑？见到各种的电器，花里胡哨，对不对？非常吸引人。再往前走有什么？各种的漂亮的衣服、漂亮的鞋子，对不对？漂亮的帽子。所以有好多好多东西，好多人不知不觉的，等到我再往里走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的推车里面东西越来越多，都是之前从来没有打算过的事情啊。本来是计划要到 Costco 去买那个烤鸡，买了以后赶快走啊，还有别的事儿。结果等到走到卖烤鸡的地方，发现已经过了很久了，把别的事儿给耽误了。到商店能把烤鸡买到的还算好的，有人去了转了半天，没买到烤鸡忘记了。回家了，太多的事情是吗？在分我们的心，让我们没办法把我们的眼睛放在我们当放的地方去。这样的经历，我想对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啊，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好多是什么一个写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今天什么，太多的东西什么，太多东西在吸引我们，让我们的眼睛什么常常。走神，我们的心常常的被别的东西所分散。你比如说，在另外一个例子，我们那个都有手机哈，手机里面有圣经啊，用读手机的圣经是不是很方便啊？很方便嘛，是不是随时都可以读啊？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天本来打算读两张圣经的，打开手机一看，哟，短信，微信，网络新闻，啊，这个好，还有一篇。文章，等到那个想到要读圣经了，一看哟，没时间了，时间已经过了。所以这个是吧，这个是我们的好多时候是我们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的就说是让我们的人不想，让我们的精力分散，让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这恰恰是撒旦魔鬼的伎俩，他想要看的。撒旦魔鬼就是什么？是希望我们什么？天天我们的心能够被什么其他东西所占据、充满。你最好什么？最好里面有其他东西，神的话也最好进去。偶尔进去的话，最好不要起到什么作用。最后什么？让我们眼睛开始迷失，让我们忘记要去的地方，忘记本来要做的事情。所以使徒约翰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需要什么？警醒。我要想想看，现在我是不是还住在神的话语里面？我的心是不是开始分散了？什么东西开始在影响我这个心？我是不是开始要迷失了？我们都知道，挑战和困难一直都会存在。我们信主的人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什么？我们靠他的话语的帮助，我们可以胜过那些挑战，我们可以去应对。路是虽然是崎岖不平，但是我们靠他的话语，靠他的恩典。靠他恩典，刚才唱诗的也提到，靠他的恩典，我们可以什么？可以继续往前走。我们不仅仅可以继续往前走，我们还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但是呢，假如你还没认识神，还没有信主，对你来说，你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啊？ 知道你往哪里去吗？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里说唯独恨弟兄的，什么叫唯独？只有恨弟兄的。那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跟前面讲的人是不一样的。前面我们讲的是信主的人，这些人什么？是还没有信主的人。那这是一个什么？对还没有信主的人的一个警告，同时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一个提醒，一个安慰。就是说恨弟兄啊，这个弟兄当然是信主的人，恨弟兄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恨就是仇视啊，仇恨、藐视、为敌的意思啊，强调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对自己已经信主的人啊，所持有的信仰和言行不仅仅不认同啊，还会有什么仇视啊、仇恨的这种观念、这种态度，有时候当然还包括在身体上的攻击。那约翰在这里讲啊，恨弟兄呢，也是哪些人呢？那是指的当时啊，收信人他们受到了一些异端的影响，是当时讲那些。啊，传异端的假先知啊，假教师，他们表面上把耶稣当为主，啊、自己啊说自己是基督徒，但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认罪悔改，他们根本就不相信。那么主耶稣曾经就警告过这样的人，啊，在那个马太福音有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节，主耶稣在那里对门徒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恶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这些假教师啊，一些假先知，他们打着主的招牌啊，招牌来做一些教导，都是偏离神的啊，是跟神问题，他们跟神是没有啊没有关系的，表面在教导人，实际上在坑害啊，在坑害人，坑害神的百姓。假如这些人一直处在这种情况里面，他们最后只能是跟神永远分离。啊、所以当时耶稣对门徒们这样的提醒是告诉他们，以后会有这样的人出现。啊，或者约翰一书这个地方2:11，这里说恨弟兄的除了啊可以用在假先知、假教师的身上以外，当然是用在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也用还可以用在我们信主人以啊之前的光景，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可能也有就是有啊什么对信主人不友善啊，跟他们对抗，有不敬畏神的心。实际上，假如啊还没有信主人有这样的心态，从圣经的角度看并不稀奇，因为主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曾经告诉我们，让他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在约翰福音15:18-19，这个地方他告诉门徒们，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里说的世人，就是那些还没有认识人、没有认识神的人。啊，没有信主的人，啊，这些属世人记恨耶稣，也会记恨啊那些跟从耶稣的人，啊，跟信主人作对，不认同他们的言行。那么什么原因，这些人会跟那个啊什么跟信主人作对，不认同我们信主人的观念呢？约翰一书2:11最后这里讲他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说这句话呢，可以从三方面来描述啊，来啊，没有信主人，这人是在黑暗里面。我们知道啊，每天生活里没有灯光，我们也会什么，我们也会啊，非常不方便，什么也看不见。这里说黑弟兄在黑暗里面，什么意思？说的是这些人他的生活、他们的观念跟神的话语是完全什么，完全相反的，在世俗的观念。世俗观念是什么？是哪一些啊？有很多哈，比如说在加拉太书5:1那地方，20-21节那地方列了一些：贪婪、嫉妒、啊、淫乱、邪情、谎言、记恨、邪术、啊、拜偶像等等，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啊， 世俗黑暗的一些内容。那恨地球人是，就是世的人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光一个黑暗里面。那这样的这些黑暗的东西呢，对我们已经信主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诱惑，圣经也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信主人，我们是在黑暗的权势的影响之下。比如说在保罗在罗马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那里提醒我们信主人要警醒，他说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以外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属血气的地方，是一个以外的地方世俗的观念当然就是撒在魔鬼的权势之下。那么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会受到什么影响？约翰在这儿告诉我们，他不仅在黑暗里面，他们会在黑暗里面行，在黑暗里面行什么？就是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对不对？跟着世界的潮流走，跟着世界的这种追求的东西，贪婪、谎言、欺骗、自义、拜偶像等等这些行在这里面，在这里面，就那些行在黑暗，这些人呢，在这儿在黑暗里行的时候，在这世俗的观念里面行的时候，你想看，他们都会很自信，他们都会觉得自己都很清楚要往哪里去，要到哪去。但是圣经怎么说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实际上什么？什么也看不见，他们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什么原因？这里约翰也给我们原因了，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所以世俗那些黑暗的东西让这些人的眼睛给瞎，变瞎了。这个瞎了不是讲的肉体的眼睛是当然指的心灵的眼睛心灵的眼睛被弄瞎了，所以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心里面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所以这样的话他这样的心里面看不见，肉体的眼睛也看不清楚。他们自己觉得可能可以看见，但是实际上他们是看不清楚的。那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可以看见？自己帮没法帮自己，医生也帮不了，对不对？只有一个人，只有耶稣。圣经里面在好多地方告诉我们，耶稣不仅仅是什么让人的肉体的眼睛打开，他更重要的是让人的心灵的眼睛彻底的给开启，让他们心里面眼睛被打开以后，才变得明亮起来，才可以从黑暗里面带到光明里面。所以对信主人来说，神已经开启了我们心里面属灵的眼睛，我们可以看见了，我们明白了耶稣是谁，我们清楚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也知道我们如何跟他建立的关系。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心里面还会变得不明亮，有时候会变得模糊。上面我们也提到了，那什么原因会变成这个样子？就刚才讲，我们世俗的观念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到了我们心里面去，我们心里面长了很多的荆棘。那我们的心眼，我们影响了我们的心眼，影响了什么？影响了我们这种心灵眼睛的视力。所以我们需要常常什么？常常来审查我们的心，来求神来帮助我们，看看心里面是到底现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需要审查以后，我们才可能继续往前往前走。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那个著名的物理科学家爱因斯坦的。那有人可能听说过他的经历每次想到他的经历，我这个心里面会再一次被提醒来，就是自己来审查。那有一次，爱因斯坦坐火车从普林斯顿到波士顿，在火车行驶的路上，检票员过来检票，走到爱因斯坦边上就请他出示火车票。那就爱因斯坦就很自然的就找他的火车票，怎么找就找不到他的火车票。后来，那个检票就非常耐心地在他边上，就跟他说：“哎呀，尊敬的爱因斯坦博士，我认识你，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你。说你别着急，慢慢走。我知道你肯定买了火车票。”那列车员就继续检查其他人的车票。在检查的时候回头一看，那个爱因斯坦竟然趴在从底下，在到处翻，到处找他的车票。那个检票员就不好意思，又回来回到他身边。又很客气地跟他讲，他说：“爱因斯坦博士，说你不需要找了，我认识你，你肯定已经买了票。”那爱因斯坦听了以后，不但没得到安慰，脸上一脸诧异。他回答说：“我不是担心我没有车票，我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 爱因斯坦不确定他要到哪里去，他忘记了要到哪里去了。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现在在这个光景里面？是不是我们也不知道往哪儿去了？我们是不是也忘记往哪儿去了？假如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还没有认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知道自己在往哪里去吗？假如你已经信主了，已经信主多年了，你是不是会常常想到你要往哪里去，还是常常忘记了要往哪里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